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Cindy。
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聊欲望，帮助大家澄清，欲望不只是一种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一种想要获得成果的强烈情绪。它甚至呢，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助力，帮助我们忍受那个过程的辛苦。因为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抱有期待，也会让我们感到快乐。不知道大家这星期有没有练习对一件事情怀抱期待呢？
我有一个生活小例子哎，因为我最近都在做优格，那一大杯的优格啊，你要等它从牛奶变成优酪乳，其实通常要等大概7到8小时的时间。哇，这种等待真的会让人有一点痛苦，但是完成之后呢，又会有满满的成就感。我觉得这大概就算是一种想要获得成果时的强烈情绪吧，不过是可爱的菌种在努力，我只要付出耐心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例子还蛮疗愈的耶，就是 Cindy 也有教我怎么用电锅自己做优格，然后家里有这样的设备就很简单，可以自己 DIY 尝试一下，我觉得是蛮不错的生活调剂。
很舒压吼，然后又好吃。
对，
不过讲到要等待结果的过程，那种忍耐的心情很难熬，好像我们只要有期待，其实常常都会连带的要面对忍耐的功课耶。甚至有时候还要接受那个期待无法实现的失落感，那种失望的情绪，所以好像怎么忍受失望的情绪也是一门功课耶。阿莫，你觉得自己是有耐心的人吗？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但事实上不是。对，其实蛮容易对在乎的人、在意的人没有耐心的。
为什么？是因为期待比较高吗？
对对对，就是会觉得说，对方应该会比较理解自己的性格，然后应该也会知道我想要什么，但。就是深思下来发现跟自己预设的东西落差蛮大的。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对于欲望很熟悉，我们就是好像比较快可以觉察到说，是因为我很希望我们的关系很好，或是我很希望你可以很了解我，就这个希望给我们很高的标准，以至于对方一达不到我们就暴怒啊或暴气啊。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自觉，可能会提醒自己说，可能问题不是出在于对方，是出在我们一开始的就是标准设很高。
对对对，所以当我察觉到自己有这样的倾向，我就会赶快踩刹车。
哦，怎么踩刹车？
就是我知道我快要暴怒了，我知道 我情绪来到临界点，我就会先找一个独立的空间，先跟对方分开，然后我会找一点别的事情做，让自己稍微的分心一下，然后做了一阵子，觉得好像可以回来跟自己聊个天。我觉得停下手边的事情，然后问一下说，所以我刚刚怎么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吼，就是把自己从那个执念当中转移注意力出去。那讲到这边，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欲望的循环。其实人常常都会无意识的渴求有更多的挑战，那通常是这样运作的吼，就是你会先有某种欲望，然后你满足了这个欲望之后呢，会很直接的感到快乐和满足感，然后这个感觉又渐渐消失了，于是你又重新 再有一个欲望，然后就整个重新来过，所以那个欲望是不断的循环的，而且有可能会越想越多，越想越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大。
哦，是哦，听起来有点像吃巧克力，你想要吃巧克力就必须一定要吃到，但是呢，在你吃到之后，这个开心不会持续太久，得到了快感，然后又回到原本状态。等到下一次渴望又再度出现，你就需要更多这种暂时让你感到满足的事物。
嗯，其实我们在快乐这个单元的时候有跟大家聊过，心理学家称这种感觉叫做享乐型适应，就是你是依靠外在物质获得快乐，那通常只会得到短暂的满足，最终就是无限循环啦，因为你需要更多的东西，你心中会一直出现一种我还不够的感觉。嗯，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耳根子最软的时候，别人推销什么大概都会接受。
哦，大家应该都有被推销的经验耶。很多人呢，其实对这种推销超级没有抵抗力的。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想研究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些推销的东西，像是一些美容产品啊，或是看起来很厉害的 3C 产品，比较像是我们想要去消除那种分离呀、空虚、缺乏的感受。那这样听起来，欲望其实是内心空洞的警告声欸。
嗯，这样会不会就是那种一直换手机的人，就是每次都要拿到最新最厉害的商品的人，其实他内心可能是有一种空虚跟缺乏的感受欸。
嗯，就是借由换手机去填心里那个洞，
也许是。我好像自己最深刻有这种感觉，是我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蛮强烈的工作倦怠感，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因为工作里面让我得到的成就感啊，或满足感不够，然后我就会一直花时间研究哪里有好吃的，就是跟很多上班族的心理一样，我们会桌上小物疗愈自己啊，好，或者研究吃的啊，去吃什么餐厅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普遍人类行为它就反映出一种情绪。那可是我那时候就开始慢慢发现我没有办法对生命中很小的喜悦产生感动，就是我就是吃到后来就无感了，然后也觉得这样好浪费钱哦。然后甚至我那时候有稳定的感情关系，我也会觉得好像放弃也没有关系，就是有一种灵魂的空洞感。最后我的解法是抛下一切去旅行，才重新找回我人生的意义。那阿木，你有过这种很奇妙的情绪吗？就是一种灵魂空洞感的感觉。
我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是在没有工作，然后也不确定自己能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户头只有3000块，然后我整天都在想说，所以我的生活当中还有任何的事情会让我觉得喜悦吗？或是可以让我有动力去探索更多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吗？对。
好，我们来讲一个蛮有就是蛮玄的一个蛮哲学的思考。
好啊。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作家，他叫 Eckhart， 他说所有的渴望都是大脑在外在事物与未来当中寻求救赎或实现，以代替我们本性喜悦的行为。
哦，听起来好文言啊。什么意思？
翻译一下啦，就是我觉得好像大脑会，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大脑其实会一直迷失在物质或是追求外在的东西。
对。
然后我们会在，他说是外在事物与未来当中，就是在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然后还有在这些外在事物当中，我们在寻求一种救赎和实现，所以我们就会好迷失了本性，找不到那种从内心而发出的喜悦和平静。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好像一只小仓鼠在那个滚轮里面很热切跑，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好像只有停下来才能有这个时间陪伴一下自己的心灵。或许真的是很疲惫，也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应该要做些改变吧。
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是对自我内在比较有觉察型的人，因为他会比较重视就是情绪在自己里面的变化。对，所以其实我们听众应该都蛮有深度的。但是其实我们继续往下思考，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觉得不喜欢现在的生活，要做出改变，那个时候就是改变其实是很多时候是让人非常恐惧的。
对，因为改变呢就意味着你要迈向未知，就是至少是脱离自己熟悉的状态嘛。我之前有看见周牧之心理师他写的书《过度努力》当中，他说可能你我都面临过这样的选择，有一个看起来很安全无虞的选项，跟一个我现在很想要但是呢充满未知的选项，到底要选哪一个呢？我认为这也是做决定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人无法去预期做这个决定他之后的结局会是什么，可能知道个大概啦，但是不知道真的结局是什么。我到底应该要选我想要的，还是要输给内心的恐惧，选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呢？
大家应该都有类似的可能经验，如果你到一定年纪之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决定要暂时辞职，就辞职然后去国外读一阵子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压力也很大，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个安全无虞的选项嘛，我可以留在台湾做我可能很熟悉的工作，还是我要去冒险走向未知。那当然家人听到都不能理解，都会觉得你发疯啦，干嘛要讲。然后我就烦了一年哦，我做了很多事情的很多努力，就是分析啊，分析现况啊，然后还要跑去那种天主教的灵修中心去僻静，就是退开来，就是离开这个繁杂的世界，然后去安静个几天去想。那我记得一直想，然后上课累积到一定的好像能量，就那个真心很想要尝试的那个能量，一定到一定足够的量之后，然后最后是碰到一对夫妻，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是站在公车上，就是没有座位，我们就站着聊天。他们夫妻听一听我的烦恼之后，就帮我分析说，哎呀，其实你最惨不过就是耗费人生一两年，就这一两年其实就是时间就白费了，你再回来就好啦，你就再回来重新开始就好。然后我就觉得我评估之后是我觉得我可以负担这个代价，所以我才决定冒险的。
我那个时候觉得 Cindy 超级勇敢的耶，因为要到美国读书，那个环境要重新去适应语言啊，适应人啊，可能还会水土不服，就很多你熟悉的人事物都在台湾。然后刚刚你有说就是你做了很多的分析，好像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都会先想最糟的结果，然后评估一下，我其实是能接受的，或者说我不能接受，然后再去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我们通常会犹豫，是因为我们很清楚说安全的决定我们其实已经不想要了。但是想要的决定呢，我们又怕说我要不起，
没错，
万一那个代价太大怎么办？我们可能怕自己能力不够啊。像我那时候也超担心，我觉得万一我去那边语文，就是我英文并没有很好，我要怎么样这样子慢慢跟上，然后我呢真的能学到东西吗？然后我就会非常害怕说我真的去努力了，然后结果必须要承认说，哎呀，我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那个未知的恐惧就会让我们绑住我们好像做选择的自由，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像施展拳脚，就是往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前进。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我们只在乎我们想要的决定，然后都没有谨慎的评估的话，这样的冲动啊或热情也可能带来很惨烈的结果，可能休息不足啊就冲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好像是个跷跷板，你必须在这个摇晃当中慢慢去思考到底你要的是什么。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决定呢就代表要必须面对一些未知，未知呢会带来不确定感，时常会引发我们最深的恐惧，可能是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呀，担心自己做不到或失败，担心这些失败跟做不到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糟糕，这些自我怀疑呢会一直反复的出现，会使我们很焦虑， 而且呢，也会可能也会影响日常的一些生活。有时候呢，为了安抚这个焦虑，我们也许宁可选择比较确定、比较可预测、安全的选择，去安抚自己的焦虑和害怕。但是呢，内心的那种怅然跟认为自己能力有限的看法，会让我们持续对自己有一种隐约觉得自己不够的自卑，或是失望、害怕，会变得更容易焦虑，更需要去有控制感、有确定感的事物，让我们来对自己感觉好一点。
哦，这样听起来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耶，因为我们不敢选我们自己想要的，好，因为我怕我选了就会结果会证明说，哎，我真的不够好。好，但是如果我选安全的那个选项，就代表我下意识已经承认了，对，我就是不够好，所以我只能选安全的选项，所以我就没有机会感觉到自己够好。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灵魂很空洞吧。
哦，听起来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不过也许这是可以避免的耶。首先我们要正视自己的渴望，就像之前聊欲望时我们有谈到，因为就是你真的有确实想要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活得充满热情。虽然过程中会害怕，但是呢，只要我们可以理解恐惧其实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帮助我们，那你怎么样去回应恐惧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种确实是对自己的阻拦，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决定要选这个保守的选项，就会使这个对未知的恐惧成为我们的阻碍，甚至呢也会限制我们能力的发展。诶，那 Cindy 你猜猜看，另一种回应恐惧的方式是什么呢？会对我们比较有帮助？
因为刚刚有说通常我们对未知的恐惧会让我们很焦虑嘛，那焦虑会让我们想要解决问题，所以刚刚你有讲说我们就会选很安全的选项，就可以控制的事情。
对，
所以如果我们不要跳这么快直接就是选那个保守的选择，而是去想想看到底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做些什么，比方说我们多收集一些资讯啊，或是多评估一些自己的可能性，还有我的能力，也许我们看自己会有盲点嘛，我们也可以跟不同的人聊一聊，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可以 做一些准备的，那么这个恐惧就会变成未雨绸缪，它激励了我们去、做足充分的准备，然后面对这个未知。
没错，或许呢，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动力有时候是来自想要成功，有时候是因为很害怕失败，那其实都没有关系啦。因为想要成功，有时候可能是过度的乐观啊，那你害怕失败，有时候也是合理的判断。所以呢，真正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可以知道促使我去做决定的那个理由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理由又不重要。那 Cindy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因为像刚刚这样聊下来，就是欲望其实随着欲望而生一定是有一些恐惧的，我们很容易裹足不前，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可能还蛮挑战的，可是就在这样子拉扯，就是想要又不敢要，然后再想要再思考，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就能够重新定义我自己到底是谁，还有我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所以刚刚你说促使我们做决定的理由，也许答案是我对我人生真正的定义，就是假设我觉得我不甘于就此平凡一生的话，那我觉得那就算失败了也是非常对得起自己的耶。
没错，你给了自己一个交代，就像在小本本上打了个勾。
而且我觉得所谓的成功失败很多时候是社会价值，不见得是真的。就像是你做了一个好，可能是公务员，你有稳定的工作，有不错优渥的薪水，然后你就这样做了一辈子。可是到你60岁退休的时候，你回顾你自己一生，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一生很失败，你从来没有勇气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所以到底所谓成功失败是有稳定的生活，还是你觉得你这一生不枉费？我觉得每一个人定义不一样，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很诚实面对我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我觉得我们其实聊到这边可能有一点点深，对于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不见得能够完全体会， 不过我很想要鼓励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你想要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还有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的话，那一定要深入的对自我，好，对工作理解，你才能够破除一些想象。
那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运用自己内心的热情，面对当中的恐惧。希望大家都让自己的灵魂活得充满热情跟满足哦。
情绪也会重感冒。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邀请到好朋友纯介。嗨
，Hello， 大家好。
今天纯介呢，一样要分享他最近要为我们推荐不错的小诗，或是他喜欢的一些文字。那今天带来的文字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首诗是中国的诗人李元盛，他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一首，而且在整首诗当中呢，就是充满了标题“虚度时光”。
对，这是一首很美的诗啊。
它就是很像情人们之间跟对方说情话的感觉。然后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就是美好的时光就是要浪费在值得的人事物上。好啊，那我们先请纯介帮我们读一遍吧。
好，李元盛，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我已经虚度了世界，它经过我，疲倦又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满目的花草。生活应该像他们一样美好，一样无意义，像被虚度的电影。那些绝望的爱和赴死，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沉默。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哇，谢谢纯介。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收到这些文字，然后是来自于一个很在乎你的人，应该心情会非常的满足的感觉。
没有错，这首诗真的是作为你好像说给对方的情书或情话，它真的是几乎是非常完美的。
然后最后一句我觉得相当有趣，我们可以先听纯介怎么说。
首先你要知道，就是说这首诗叫《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然后他不断的提到，就诗的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当中，他都有提到浪费、虚度。他感觉就好像是我们通常会说，人不应该虚度时光，不应该浪费时间。可是什么时候是可以的呢？或你心甘情愿的呢？可能就是你跟某一个你很爱的、你很在乎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就譬如说诗的第一节，他说低头看鱼呀、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然后就离开，然后浪费落日散步，消磨到星光满天，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等等，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是就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就是说不是生产， 好像无目的的，没有什么，没有办法对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好的意义。可是正因为是跟对方在一起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所谓的虚度都并不是真正的虚度，它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像诗的第二节，他说我已经虚度了世界，它经过我疲倦，又像从未被爱过。可是这个所谓的世界，可能就是我周遭的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它是疲倦又像从未被爱过的。那但是在我来看，可能旁人看来我是在虚度时光，但是他说我明天我还是要这样子，我还是要虚度满目的花草，生活就应该像这些花草一样那么样的美好。可是在很多人看起来花草又是无意义的，但其实它真的是无意义的吗？然后又像是被虚度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可是别人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说看电影这么浪费时间的事情你干嘛去做呢？可是那些电影当中他所写到的绝望的爱和赴死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沉默，就那些场景、那些主题、那些内容的呈现，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心情上的震撼，会让我们带来短暂的沉默。那最后一节这一句很美，就是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短的沉默可能是那些像看电影那样子特殊的时刻，而长的无意义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很多一起做的事情在旁人看起来都是无意义的，但我愿意这样和你互相浪费。那最后他写说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这边可以跟第一节的低头看鱼做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对比。低头看鱼是我跟你看着同样的东西，可是这个时候他到诗的最后一节他写说靠在栏杆上，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好像有了一个依靠的感觉，他不单单只是低头看鱼而已，而且这时候看的是水的镜子，那说这时候好像在看水，但其实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低头看水的镜子，
看到自己，
看水的镜子，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自己的倒影吗？
没错，看到我跟你映在水面上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看的不是水里的东西，而是我跟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最后他写说，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那些所谓的虚度的时光、虚度的事物，好像天使一样长出了薄薄的翅膀。那也就是说什么？那些虚度其实都不是虚度，而最关键的就在于那是我跟你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刻。不管旁人看来它怎么样的无意义，它不管它怎么样是浪费时间的，那对我们来说其实那都不是虚度。
我刚在想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在练习创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拿一些喜欢的作品抽换当中的词汇，然后像这首作品它当中谈到的是虚度啊、浪费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耗费这些光阴。那如果一起做的事情换成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比如我想跟你一起算数学好像就没有这首诗它这样子使用词汇的感觉。
对，它就是要做出一种反差。一般所谓的虚度，但如果是跟特殊的人在一起，那可能就不是虚度了。
我也想到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最浪漫的事就是想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
对，很有这样的感觉。
好的，那感谢今天陈介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